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早晨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真的是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那么我们上次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的经文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讲到有关于他未来的计划。他一方面打算将这个提摩太跟以巴弗提呢打发到腓立比教会去因为这两个人对于他们实在是有益处的，而且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另外一方面，保罗他自己也想要到腓立比教会去拜访他们并且希望能够听到有关于他们的好消息。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那么当保罗讲完了他在未来的这个计划之后呢，那么今天第三章接着呢，他就讲到一些劝勉他们的事情所以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从要他们防备这个犹太主义的迷惑开始讲起，然后再以自己为例子来证明这个犹太主义呢是对人的得救是没有帮助的，然后接着他就讲到他自己认识耶稣之后人生的一个改变。当他认识耶稣之后他从前所追求的那些事情呢，对他而言呢就已经失去了那个价值他不但毫不留念过去的这些所做的事情，而且呢我们看见他把他以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呢都当作是有亏损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看见当他认识耶稣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以追求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么也是他人生唯一的目标。我们看见他不只是自己努力不懈地去追求这个目标，而且呢他还以保罗为他他还用自己作为他们的榜样要他们照着去行。最后呢他再三的叮咛他们要远离那些错误教导的人并且给他们看见这个信徒在将来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这就是第三章大概会讲到的内容。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一半就是前面的十一节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三节的经文。好，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么这段经我们看见保罗再一次的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叮咛，但是这个叮咛呢不是最后的叮咛。如果你去读 NIV， 你读英文的，有些他翻译为这里句首翻译为 finally， 就是最后的意思但是其实这一段经文不是腓立比书最后，对不对？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不是最后。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最后呢，只不过是用来表示他从一个话题再转为另外一个话题。所以如果你读和本圣经，他翻译为我还有话说就是一个转接的 语句。那么 NIV 它是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我们看见和本圣经呢，它就是把它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我们看不同的翻译本里面在不同的经文呢，有时候是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有时候是按照他们所了解的意思来翻译所以会有这些的不同。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些地方是翻译为最后那不要觉得奇怪，那个是原文，这就是最后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和合圣经呢，他翻译为我还有话说那么在这里保罗再一次要对他们叮咛些什么呢？ 啊，我们从啊前面的三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要有两方面的叮咛。第一方面叮咛就是要他们靠主喜乐。为什么要靠主喜乐呢？因为主是他们喜乐的泉源啊。今天如果他们要靠自己喜乐、靠别人喜乐、靠环境喜乐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一直喜乐，因为这个是我们所晓得。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都会有的，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要过一个常常喜乐的人生呢，那么唯一啊能够做到就是必须要靠主，只有靠主呢才能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那么在腓立比书里面也常常讲到靠主喜乐的这件事情啊，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还是会继续讲到靠主喜乐的这件事情哈。但是今天的重点啊，主要不是在这里，所以呢，我这一方面我就不多谈，等到以后我们再谈到靠主喜乐的时候，我们再多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哈。今天的重点是在于要防备这个误导者，也就是他对他们第二方面的叮咛。那么这些误导他们的人呢，在当时应该是指那些犹太主义者啊。那么在这里他在第二节总共提到三次的防备啊，要防备防备防备，并不是说他们要防备三种不同的人哦，在这里三次的防备呢，其实是在强调他们必须要防备这件事情。那么这种人呢，有基本上他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啊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到他们是犬类，也就是狗的意思哈。那么狗当然这个好像是骂人的话，那么其实保罗他只是用这些人啊，他们来鄙视那些还没有受割礼的那些外邦信徒的啊用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啊。那么在这里保罗是用他们自己。那么为什么这个犹太主义者他们会称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呢是狗啊？为什么会称他们狗跟狗？即使他们是说他们像狗一样的不洁净，从圣经利未记里面的记载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狗呢它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啊，因为狗它的脚不是分体为两半，而且它没有倒嚼，所以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那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称呼外邦人也都称呼为狗，因为他们看外邦人就是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但是一个人事实上他洁不洁净呢，并不在乎这个外表啊，不在乎他有没有受割礼，乃是在于啊他内心有没有真正的受割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犹太主义者啊，他们才是那个啊不洁净的人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用犬类来称呼他们。那么其实这个名称用来称呼他们是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说法。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见这个误导者的第二方面的特征就是行作恶的。那么作恶的原文呢是行恶的工人的意思哈。那么为什么他会称他们是行恶的工人呢？因为他们好像工人一样非常热心的去做事情，那么他们做的事情好像是要帮助人去得到救恩，但是事实上呢啊是帮倒忙，没有让人啊因此得到救恩。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其实是恶的事情啊，他们是误导人，让人跟耶稣基督的恩典隔绝了。所以其实他们不去做还好，他们做了之后呢反而是对人有害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其实啊也有这样的人哈，这些人做的越多呢，那么其实就会误导更多的人离开神，对人呢根本就是没有益处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这样做的人，他们都是非常有热心的大发热心的人哦，他们可以到街头上去甚至每家每户的去向人家传福音啊。但是事实上许多这样的人呢 就是被鬼魔所控制的。表面上他们好像非常的热心的啊去传道，但是事实上他们所传的并不是真道啊，只是混淆视听，让更多的人离开神。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啊自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他们还以为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是违背啊神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一方面如果看到有这样的人呢，要为他们来代祷，希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跟这样的人撇清关系啊，不要让人觉得我们也是跟他们同伙的，以免啊误导更多的人。那么这些误导人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妄自行割的啊，妄行割礼的这个，从圣经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割礼呢，是神跟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呢，割礼是神跟他选民的啊所立约的啊，这个用来作为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行割礼，才可以履行他们跟神立约的这一层关系。但是从新约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割礼真正的意义呢，是在于他们跟神立约的这个关系，而不在于外在的这个行割礼的这个仪式。所以一个人啊，真正有没有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其实是从内心的，他们内心是不是真的打从内心的来顺服神，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行割礼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没有内在对神的这个委身的话，那么这样的割礼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在这里保罗才会称他们是妄行割礼的，他们只是有割礼的这个外表，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受割礼，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去顺服神啊，所以他们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那么接着在第三节呢，则讲到那些真正啊受割礼的人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哈、啊？在这里讲到真正受割礼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是靠神的灵来敬拜。那么敬拜呢，是侍奉的意思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受割礼的人，他不但有圣灵的内住，而且呢，他会受圣灵的引导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所以当一个信徒靠着圣灵啊，在灵里面来敬拜侍奉神的时候，他不但会得到神的喜悦，而且呢，他也是一个真正受割礼的人啊。真正受割礼的人，第二方面的特征就是他所夸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夸，他不会夸这些肉体的东西。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些妄自啊，就是自夸的人呢，他们都是倚靠肉体，他们都是夸自己啊有去行这个割礼啊，所以其实他们所倚靠的并不是神，他们倚靠的是自己，所以他们所夸的也是自己啊。但是我们看见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义呢，这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呢所能夸的呢，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来夸耀这个基督本身哈。接下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第四节讲到，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人。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么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保罗信主之前的这个人生啊，其实就是一个靠肉体的人生。那么在当时他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呢，就可以达到神所定的标准哈，所以呢，他自己非常努力的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啊，他所做的事情呢，其实呢都不会输给其他的人，因此呢，在这里第四节他才会讲说，如果有人可以靠肉体呢，那么他比别人更有资格靠这个肉体，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说呢？ 原因就记载在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里面。那么在这里，保罗之所以能够倚靠肉体呢的原因呢，前面的几个原因呢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说他的父母帮他的，他才能够有的。只有后面的几个是他后天的努力追求的才有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他与生俱来的这些条件哈。那么第一个就是第八天受割礼，那么这个是他父母帮他的啊，他不可能第八天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受割礼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他啊父母帮他的。我们知道犹太的男丁在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啊立约的时候所说的，所以按照犹太的传统，他们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呢都会受割礼。那么这个第八天受割礼呢，就跟一般其他的人受割礼就不同啊。在当时呢，如果外邦人要归信这个犹太教，在信犹太教的时候呢也要受这个割礼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要把他自己是在第八天就受割礼，跟那些后来才归信的人受割礼啊还是有不同的啊，这个呢他要把它表明出来啊。那么这个就跟我们今天是生在美国然后变成公民的，跟后来移民才入籍变成公民的啊，这个之间的还是有一些的不同啊。那么在这里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才是真正受割礼的啊。那么这当然是他以前的想法。第二个呢，他说到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啊。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啊是神给雅各所取的名字啊。雅各啊他后来就变成是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啊，从亚伯拉罕、以扫、以撒跟再到雅各，就是以色列。那么在这里他就说明到，这个便雅悯是以色列的儿子啊，便雅悯就成为以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之一。所以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呢，他并不是因为寄居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他才成为以色列其中的一份子。他乃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十二个支派里面其中的一个支派的后裔啊，这是他第二个要强调的。第三个，他讲到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这个就讲到他不像有些人是混血的哈，像提摩太啊，他母亲是希伯来人，父亲是希腊人啊，是混血的。在这里保罗说他是有纯正的希伯来人的血统啊，他的父母都是希伯来人啊。那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混血有什么不好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他乃是要让人家看见啊，他这个是他的血缘，他是一个正统的，让人看见他如果按照犹太的传统，那么他乃是真正的希伯来人。那么这是他所以为骄傲的，就是说他信主之前他以为骄傲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其实有一种种族的优越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觉得是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呢就比别人优越，所以他们那时候对这种事情非常的这个非常强调啊，如果跟其他的种族混合一起生的呢，那么他们就看为比较次等的人。那么在这里啊，保罗提到这件事情，也是要讲到他以前的情况哈。他以他是一个纯种的希伯来人啊为自豪。那么这种种族的优越感，其实也不只存在犹太人当中哈。不只是犹太人在当时称呼外邦人是狗啊，就是礼仪上的不洁净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后来白人看黑人 他们称呼他们为黑鬼、啊、那么中国人、啊、称呼外国人为洋鬼子、啊、所以其实呢各个种族里面、啊、都有存在这种、啊、种族的优越感、啊、所以不是只是犹太人他们独特有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说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好，没有一个民族比另外一个民族还更加优越，因为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如果以犹太人的标准来看呢，那么保罗他的确认为他自己是有很好的条件，他可以以这些条件引以为自豪，这当然都是他信主之前的想法，但是呢在信主之后呢他的想法就完全的改变了、啊、那么接着他就提到他个人后天的这些追求，那么他在犹太教里面的追求呢也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就律法的方面来看呢，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在遵守律法上的事情呢跟一般的犹太人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些人他们是按照犹太的传统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的人，因此呢在当时的犹太人能够成为法利赛人呢其实是一项的荣耀、啊、荣誉、啊、就像今天有些人被选出来当这个杰出青年或是杰出的什么一样，就是有一个特别的荣耀。那么就这个热心而言呢，保罗说他是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呢在犹太教的人看来呢是异端，所以保罗不但是在犹太教的 这个宗教里面非常热心的追求，而且呢他为了要维护这个犹太教啊，所以呢他就去排挤这些基督徒，甚至于去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对犹太教的这个热心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许多人信宗教是信宗教，但是他不会去逼迫那些其他宗教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为了犹太教的缘故呢，为了维护犹太教的缘故，他会做到一个地步去逼迫基督徒那么这是他以前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成就在当时是一项的成就，他可以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他信主之后呢，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而且他觉得这一次对他有亏损的一件事情因为他逼迫基督徒呢就等于是在逼迫耶稣基督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律法上的义而言呢，保罗自认为在律法上呢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别人没有办法在律法上找到他有什么样的缺点换句话说他当时所做的呢已经满足了法律赛人在律法上的要求，所以根据他自己的行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靠行为得救他可以靠行为被称为义但是如果从神的标准来看呢，其实他并没有达到神所定的那个标准这只是从犹太人去守律法的眼光来看，那么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保罗信主之后呢，他在神的面前呢，他就看见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在神的光照底下他不但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当他更多的认识神之后呢，他看见自己其实是罪人里面的一个罪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许多时候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就会以为自己是最好的，常常会自以为意就算自己不是最好的也觉得自己比许许多多的人都还要好但是其实呢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之后呢 才会发现自己呢在许多的地方其实跟别人只不过是半斤八两。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啊，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比较了，只是一个是五十步，另外一个是百步。那常常五十步就在笑百步的人啊。那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越认识神的时候呢，就越不会自以为意啊。像保罗这里一样哈，当他认识神之后呢，他以前那些觉得他可以夸的事情，那些对他有益的事情，在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不但不觉得有什么可夸的，而且呢，他也觉得那些事情呢，啊，对他其实没有什么益处，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啊，他觉得那些事情呢，其实都是有损的，因为那些事情呢，会拦阻他来认识耶稣基督，啊。那么接下来七到十一节的经文就讲到他在信主之后啊人生的这个改变哈。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一节的经文啊，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段经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信主之后他的改变，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首先我们可以看见他信主之后呢，因着基督的缘故呢，把以前他认为对自己是有益的事情呢，那么当他信主之后呢，他把这些事情看作是有损的，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呢，他把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在价值观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个改变呢是从他信主的时候就开始的。那么在这里他说到是因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之所以会这样改变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对他的生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他以前他引以为豪的那些家庭的背景、宗教的背景，以及他在宗教上热心追求的那些事情呢，那么他都啊把它当作是对他有损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他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是因为他看见耶稣基督才是那个至宝啊。这就像今天如果你看见一个东西是最宝贵的时候呢，那么你拿其他的东西来跟这个最宝贵的东西相比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就算不得什么，就好像是啊废物一样。那么在这里保罗也只是要讲出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并不是说好像啊什么事情都没有价值，只是啊他把它放在跟耶稣基督这个至宝啊相比较之下，那么其他的事情就都算不得什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保罗信主之后他的人生的价值观是一个彻底的改变。对他而言，如果拥有万事但是没有基督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对他绝对是没有益处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当他舍弃万事却是可以得到基督的时候，那么他认为这个对他就是真正啊有益处的事情。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我们信主之后，那么我们人生观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我们今天我们人生啊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可以为着要得着基督可以丢弃万事吗？啊，我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啊把万事跟基督摆在一起要做一个取舍的时候呢，对人啊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呢，如果我们啊能够真正的像保罗这样的认识到啊，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至宝的时候啊，到那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么就这件事情呢就不会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见，虽然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信主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呢并不是说好像一下子就完全这样的一个改变。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呢，其实他这个改变呢虽然有一个巨大的改变的一个开始，但是呢还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不断的舍弃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得着的过程。当我们越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越多的能够舍弃那些会拦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事情。当我们越多的舍弃那些会拦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就会越多的啊得着耶稣基督，越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啊，基督徒的人生呢是一个不断舍弃跟不断得着的一个人生啊。所以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啊，即便我们一个人用我们一生呢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呢，那么都啊不会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呢啊，我们是要不断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会说啊我们到某一个程度就已经是完全得着了。哦，所以在这里保罗也是把这个啊这个认识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呢当作是他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信主之后不但是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以及以主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啊，为了得着这个基督他可以舍弃万事。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对于得救的这个观念呢 也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在这之前他以为靠自己啊，我只要做啊，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呢当他啊遇见耶稣之后呢，他看见啊其实这个是完全行不通的啊，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啊想要得救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啊在那时候他就看见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他认识的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所以当他得救之后，他就不再靠自己的啊肉体的努力啊，他就啊不再靠自己的努力去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就是保罗因信称义之后呢，他知道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他认识主的一个结束啊，乃是认识主的一个开始。所以呢，接下来他还提到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他提到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么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呢？啊，这个晓得啊，就是知道的意思，但是不是只是这个知道的意思哈？这个在这里知道呢，其实是有实质的这个体验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呢，实际上呢就是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意思。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呢？基督复活的大能呢，不只是关乎到信徒未来复活的这件事情哈，其实啊，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关乎到信徒在现今的生活。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复活大能其实跟信徒信主之后与主一同受苦以及效法基督这两件事情也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因为这个人生观的改变，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当一个人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那么就会与以前啊许多的事情会有冲突。当一个人要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不但他自己本身有许多事情要做调整的，而且呢从外面来对他自己这个人的看法也会有不同。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会批评基督徒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啊？有时候甚至于在当时我们看见 啊，当时的基督徒就受到很多的逼迫，那么在现今也是一样啊，有些基督徒会受到逼迫。那么在遇到这些情况底下的时候，一个人怎么能够去面对这些事情呢？那么有些是可以靠我们人的力量可以做的，但是有些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胜过的。那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依靠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依靠这个神，从神来的力量，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神啊帮助我们啊，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啊这一切，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来。当我们靠着神能够去克服这些的困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啊。那么而且呢啊，许多时候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啊，为了要见证神而啊受到一些逼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跟基督的受苦有份。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我们是有益的事情啊。那么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了，其实呢基督徒的人生呢啊，受苦是免不了的事情啊，即使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部分。今天除非我们不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出来，不然的话啊，这个受苦的事情是一定会遭遇到的啊。如果我们要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呢，那么一定会遇到啊，那些会想要来啊阻挠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啊的这些人啊。而且我们为了要做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必须要除去我们以前啊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那么这些也都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的事情啊。所以这些受苦的事情是免不了的，所以当我们遇到的时候也不需要惊慌。相反的呢，其实呢我们应当要为着我们能够为主受苦这件事情而喜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呢，在将来就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那么更何况呢，在这世上我们看见世上的苦呢，其实呢都是短暂的。我们把今生的受苦的这个时间跟永恒来相比的话，我们就会看见今生的这个受苦其实是自战自清的一个苦楚啊。就算一个人啊到一个地步为主殉道哈，那么我们也必须要看见这不是一个人生的结束，因为在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么基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还是会让这些信主的人啊，已经死去的信主的人呢将来会复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将来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所以不要因为啊今生受的一些苦楚啊，所以就放弃了这个信仰啊，就放弃这个信仰。最后呢，十一节保罗却说到啊，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句话呢，是许多人会觉得比较奇怪的哈，他为什么会用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或者呢，当然就是也许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保罗好像这样说，好像觉得他不太肯定他将来会复活这件事情？是不是信徒在信主之后还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这个可能性呢？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保罗在这里之所以会这样说呢，有人认为呢啊，他是要强调救恩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啊。救恩除了是神给人的这个完全的恩典啊，这个完全是神给人的恩典啊，是神拣选的恩典之外呢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之所以这样讲，也是要让人看见，其实人也有人的责任哈，人要来信基督。而且这个信呢，不是说只是在决志信主的那一刻信一下就好了啊。如果是这样的信呢，其实不是信，信是一生的过程，从信的那一刻开始呢，那么就要不断的信啊。 那么要怎么不断的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么就不是真的信心。所以呢，是要活出一个跟有信心相称的一个人生，这样才是真的信。虽然说人有时候可能会跌倒，会软弱，信心软弱，那么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一个信徒的人生啊，是可以从跌倒里面再爬起来，继续过一个信主的人生的。所以这个信不只是好像是一个信念而已，即使是应当要表现在一个信徒的行为上面的。所以在这里如果是这样来讲呢，那么有些人就可能会觉得我好像还没有信一样。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呢不适用在保罗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之所以会这样说呢，乃是他因为自己以前有一个惨痛的经验，所以他不敢再高估自己，他还是宁可用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最主要他这样说呢是他的自谦之词。所以那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一方面呢，他相信救恩从头到末了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人看见呢，一个人不能够忘记自己的责任。那么这就是保罗的一个信念。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他一再的讲到这件事情，不只是在腓立比书，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也一再的强调一个信徒要有要活出那个与信心相称的一个行为出来。那么这个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的强调的事情。所以虽然是因信称义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了呢这个是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这个有真的信心。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分组哈。那么这边一组，这个跟后面一组。